在开源的世界里有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它是一个 Linux 操作系统，它的名字呢叫 Ubuntu。 对于很多程序员或者科技爱好者来说， Ubuntu 呢很可能是他们踏入 Linux 世界的第一步，它非常的稳定易用，并且呢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社区。你是否想过这个操作系统啊背后的名字有什么含义，这个备受欢迎的操作系统又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创始人又是一位经历是如此传奇的人物呢？大家好，我是栋哥，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本世纪初，去探寻 Ubuntu 起源的故事，以及他那位缔造者，他的名字叫马克·沙特沃尔斯。他的一个人生是非常非常传奇的，故事的起点呢并不是在硅谷的某个车库，而是在南非，跟这个马斯克一样，他们都是南非的。1973年呢，这个马克沃就叫马克好了嘛，我也不知道后面那一串怎么去读，应该叫马克沙特尔沃斯哈，沙特尔沃斯，马克沙特尔沃斯。他出生在一个南非普通的矿业小镇，从小呢他就对计算机和计算机的这些技术啊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在开普敦大学读书，他便参加了最早的一个互联网的建设。他的第一次创业呢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在1995年的时候，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在他父母家的车库里，这是南非的车库啊，车库里创建了一家名为 Zet 的这个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代啊，这个安全和信任是电子商务的基础嘛。Zet 做的呢就是数字证书还有网络安全认证，以及为这个网站啊提供一些加密还有身份认证的。就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如果用的话，可能用这个免费的嘛哈，叫做 Let's Encrypt， 可能是免费的，这个就是免费的，我现在用的都是这个。如果你不用免费的话，每年可能要交个2000多美金吧。在当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家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哈，叫 VeriSign。VeriSign 是要收费的，然后呢他就做免费的哈，免费打收费。就是他是凭借一个对市场的敏锐的一个嗅觉，这个 Zet 呢就迅速崛起。仅仅四年之后啊，他就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一家做这个身份认证的一家公司呢。这个 VeriSign 就以5.75亿的一个天价收购了这个 Zet。当时呢，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是二十多岁啊，就这个马克，然后一跃也就成为了亿万富翁。这个马克在大学期间创立的这个公司呢，你想想这四年就被天价收购了，这肯定就是一个创业天才啊，我们只能这样说，创业天才运气也很好。他其实呢是这个故事也还蛮精彩的，就互联网安全巨头之间一个精彩的博弈。今天呢我还是很想讲一下哈，这两个公司 Zet 和当时的市场霸主 VeriSign 的这个故事。要理解这种博弈呢，我们还是要先回到早期哈，就是早期互联网是比较狂野的，就大家都是骗呐，各种各样都有嘛。那时候电子商务刚刚兴起，人们对网上付钱，你敢付钱吗？就好像现在你摇一摇，你敢去交女朋友吗？很难嘛，就是你没有信任感嘛。你这个电子商务刚刚兴起的时候，你敢不敢去输一个信用卡？万一被人偷了嘛？即使今天仍然是容易被人偷嘛。就是我们要输入这个输入谷歌，哎，它被导入了百度怎么办？对不对？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而且会大面积的曾经发生过，叫域名劫持了哈。就是我们如何要确认我正访问的这个网站就是它声称的那一个，而不是一个钓鱼网站呢？这就需要一个技术，叫做 SSL 数字证书哈 ，SSL 数字证书。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网站的在线的一个身份证，是有一个权威的机构颁发的，它可以加密传输数据，并且呢验证网站的一个身份。而两家大的公司，以前只有这一家公司叫 VeriSign 和这个 Zet 哈，当时呢就是这两大权威机构。 VeriSign 的话，它是一家美国公司嘛，它是有市场的绝对领导者，但是它有一个阿克琉斯之踵。在那个年代啊，就是美国政府是比较搞笑的哈，他觉得这个东西啊是高强度的加密证书，是不允许出口的，就是军需品嘛，就不允许出口哈，就是就不能出口了，可能有问题嘛，被人卡脖子了是吧？ 这意味着呢 ，VeriSign 无法向美国以外的客户提供最高安全级别的一个加密服务，这就给了 Zett 一个绝佳的机会嘛。由于他是南非的，又不听美国的是吧？由于不受美国出口的一个限制，就这个马克这个 Zett 这个公司啊，就合法的向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的客户出售最高强度的加密证书，他就抓到了这个市场缺口，然后迅速呢将 Zett 打造成为第一家在美国境外能够提供全面的电子商务服务器的这种加密的一家公司啊。于是一个有趣的局面就产生了。 VeriSign 呢显然你就是雄霸美国本土市场的，但是呢 Zett 呢就是在全球其他的市场就攻城略地嘛，农村包围城市，叫全世界其他国家包围美国。在1999年的时候，然后 Zett 这家公司啊就成长为仅次于 VeriSign 的第二大哈全球的证书颁发机构，并且呢微软说我要集成它，为什么？它便宜嘛？为什么要你微软？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公司嘛。然后 Zett 呢就一下子占领了40%的市场份额，如果他再集成进去，那肯定这个 VeriSign 就翘辫子嘛。对 VeriSign 来说，这显然就是心腹大患嘛。与其就是缠斗继续竞争的话，不如直接将它买下，这也正是 VeriSign 的一个策略。在1999年12月的时候， VeriSign 呢就以5.75亿美元的股票正式收购了这个 Zett，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现在也是个天文数字，直接将这个26岁的马克呢送上了亿万富翁的宝座哈。这笔交易啊，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次非常非常巨大的成功。对于 VeriSign 来说，他消灭了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嘛，然后也就巩固了他在互联网安全领域的一个霸主地位。对于这个马克呢，他就是获得了钱嘛。惊人的财富，最重要的是这次商业的成功也就肯定给他一些很大的信心嘛，去完成那些更宏大更疯狂的梦想，包括就是完成 Ubuntu 了哈。正是这笔这个 VeriSign 的巨款，也就他现在做几件事情，探索太空，研究长生不老，然后再就是创建这个叫 Canonical 这家公司。这个公司就 Ubuntu 是一个产品嘛，他应该把这个公司名字也注册成 Ubuntu 啊，现在但是他确实叫 Canonical， 然后呢最终呢为全世界带来一个免费的易用的 Ubuntu 操作系统的这个基金。 Zett 的故事啊就是为这个传奇的人物啊然后下一段旅程拉开了一个完美的序幕，然后你是亿万富翁。但我觉得 VeriSign 这家公司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也觉得他好像也不值得我专门去讲一下他哈，在这里我就讲一下这家公司吧。他仍然要从很早期讲起，就1995年就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除了浏览，就是互联网刚刚开始，大家要试图在上面付钱的这个时候，然后商业爆发的前夜嘛，人们对这个在线购物的概念，就买本书啊还是非常的兴奋又恐惧。最大的障碍就是信任嘛，谁来保证网站的真实性，谁又来保护用户的支付信息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当时最顶尖的数据加密公司啊，就是美国说哦我们这个是遥遥领先的这个数据加密公司哈，叫 RSA Security， 决定做一件事情，然后分拆出了一个独立的中立的公司，它其实也应该是还是受美国政府控制的嘛，然后专门为互联网的信任代理人，就是颁发那些，就是一个叫 CA 嘛，我们叫 CA 哈，证书颁发机构。这家公司的使命啊，就是颁发后来我们熟悉的这个 SSL 证书，用来验证你网站的身份啊，并加密数据。比如说我自己的个人网站，我就申请了一个 Let's Encrypt， 就是它也是，你可以输我那个留言洞.com， 你就发现哎，前面有把锁哈，绿色的小锁。这家被寄予厚望的公司啊，后来就是分拆出来的，就是 VeriSign。可以说呢，这个 VeriSign 是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它继承了 ISA， 就是一个顶尖加密技术和行业的信誉，也就成了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在线公证处。当我们把这个浏览器你输入一个网址的时候，有把小锁背后呢，往往就是这个 VeriSign 的一个认证，它用技术的力量告诉世界，哎，这个网站是可信的，你可以放心交易。这也为这个亚马逊啊或者是 eBay 啊，现在几乎所有的网站，我应该是吧，现在好像没有 HTTP， 没有 没有不是 HTTPS 的网站了吧，非常非常长，大家都用 HTTPS 嘛，就颁发了证书的话，你就相当于掌握了这个互联网的信任权。我再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用这个 Chrome 也好，或者说 Safari 也好，我不知道微软的是不是，你如果输入 HTTP 后面的话，它可能都不能上，它自动跳转，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我记得 Safari 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要自己配一下，自己去修改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掌握了颁发证书的话，然后你就相当于掌握了这个互联网的信任权嘛。这个赚不赚钱肯定是赚钱的哈，我们可以想象赚了无数的钱，要不他也出不了这个5-6亿去买人家公司嘛。然后呢，他其实有一个更赚钱的，就是拿到了另一个更关键的权利钥匙，叫地址权，就是我们这里输入 HTTP 哎点什么东西。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各种各样域名嘛，包括谷歌.com 或者亚马逊.com， 这些域名啊，它是有一个全球性的总的管理员，就是这是一家公司在就是 ICANN 嘛，互联网名字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它是负责协调的。比如说你想用谷歌.com， 已经注册了是吧，人家已经交过钱了，而具体管理这种顶级域名的，比如说.com.net .org .cn， 中国是.cn， 还有点很多很多东西了，点 shop 点这些，但是最值钱的显然还是点 com 哈，其他的都是断崖式的，不太值钱哈。现在也有点 app， 点什么东西哈，都是被称之为一个注册局的 registry 这个机构，然后你去那里注册，可能每像点 com 的话，每年你要交个十几美金嘛，13吧好像是。凭借他掌握了这个东西啊，委以重任，他就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域名的独家的注册管理商，一个是.com， 一个是.net。什么概念？这就意味着世界上任何一个.com 的注册、续费、解析都要通过 VeriSign 的系统，他也就成了全球互联网核心的地址本管理员嘛。你一旦掌握了这种，他首先可以认证，他还掌握了这个核心的地址，因此呢 ，VeriSign 就迅速成为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基础设施嘛，基础设施之王。手握重权的话，这个 VeriSign 你要知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不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他收购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 Zet 嘛，也就几乎都垄断了嘛。垄断了之后呢，怎么搞呢？钱肯定是永远都赚不够的，是吧？在200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争议的事情，就是2003年的时候 ，VeriSign 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议，史称的叫 Site Finder 这个事件。如果我们在浏览器中你输入了谷歌.com， 结果呢你输错了嘛？我输成了 JOLOO 或者什么东西，一旦是你输错了，是一个不存在的.com 网址，你就本应该是收到什么？本应该收到一个我无法找到服务器嘛？就错误的页面。但是 VeriSign 觉得，哎呀，既然是不存在，那就不如都解析到我这里嘛。然后呢，你只要是一旦输错了网址，然后地址输错了，它就会重定向这个域名，重定向它自己运营的一个网页上。那个网页上有什么？就是广告嘛，就到处都广告。你点开了一个广告网站，然后你浏览半天，发现哎，怎么谷歌这个样子？实际上你输错了域名，好像就搞定了，就跳转到了他自己家的网站。这个举动当然是引爆了整个互联网技术社区嘛，人们就指责他，你这个也太扯淡了是吧，你这个就破坏了一些规则嘛。在这个全球互联网人大家都烦他嘛，就在巨大的压力下，然后 VeriSign 呢也就把这项服务停掉了。然后停掉了之后啊，也让人们意识到你有如此多的权利啊，集中在一家商业公司之中，你确实需要警惕一下，就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不止在政府中是这个样子，你商业公司也不是什么好鸟，但大家都在喷这个资本嘛，这个就是资本嘛。但说实在的，你资本还是可以喷回去的，但是政府基本上是喷不回去的，因为政府掌握的枪炮嘛。就在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但这个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嘛，这些 SL 证书啊开始。你这个所有的都要进入这一行业嘛，然后呢利润空间你显然也就大大 减少了，另一方面管理这个.com 跟.net 这个核心业务啊，就是巨额利润嘛。你想想，那么多人去注册，每年你都要交钱嘛。像我这个刘岩洞.com， 我还注册了我家里小孩的名字啊，这些拼音哈，虽然没什么用，但是每年你还是要交一个十几美金的这个钱的。这个 Verisign 的管理者就觉得，哎呀，他得回归初心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要专注一下他那个命脉嘛。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他就剥离了嘛。他把自己那些包括就是购买来的 ZET， 就是 SSL 证书啊，包括身份认证啊，包括购买来的这一些，将整个安全的业务然后出售给了那个塞门铁克。我不知道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太安装这个杀毒软件了嘛。塞门铁克也挺厉害的，就是安全软件的一个巨头，他叫塞门铁克。这一次华丽转身的话，他剥离了他赖以起家的这些信任的业务，然后将全部的精力就是聚焦在什么，就是.com .net， 就是我不做安全了，但是我这个注册域名还是很厉害的，是不是？然后呢，他就彻底转型为一家纯粹的就是保障全球互联网这个域名安全稳定的这个基础供应商嘛。如今的这个 Verisign， 其实我们仍然会经常，大家可以搜一下，可能你只是看到了你不在意，但是它的标志出现在网上，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网上。 Verisign 一个 V， 然后像毛笔字写的一样，一个那个东西啊，就是 Verisign。 就我们每一次输这个域名啊，都是他搞的嘛。就 Verisign 的故事，就是也算是一个什么，也算是一个公司，然后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巨无霸。巨无霸之后，然后做坏事，然后被人喷之后，觉得妈不能天天被喷，是吧？哈，然后呢，现在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公司啊。但接下来我还是去讲友邦去嘛。他不是收到了一些钱嘛，拥有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之后，这个 Mark 呢并没有沉溺于奢华的生活，然后只是买了一些游艇，是吧？啊，人家说的不沉迷于，就是说有这些奢华的生活，同时呢，也可以上天呐，也可以上什么啊？他是第一个自费搭乘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的一个人，他好像是支付了2000万美金，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去了嘛。他成为了第一位还是第二位啊？反正肯定是第一位的非洲人，然后或者是全球第几位我不太清楚了哈，反正也是前几位吧。太空游客，好像最近中国的那个孙哥哈也搭乘亚马逊的那个 Blue 什么东西啊？龙船还是什么，我忘记了什么东西了，反正他也上天了嘛。看来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啊，就会花一点钱然后上天嘛。你要能的上天，富的上天。就这个马克的话，他这段太空之旅，然后让他自己说了，不是我说的，他说呢，让他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地球和人类社会。这句话他这段访谈他经常讲，他说他上了天之后，然后这样从地球的外部看地球，哇，这个人就升华了，是吧？就升华了。然后这次跑出地球之外的这个经历啊，也为他日后的这个事业，然后埋下了一颗重要的种子。他就把这个目光啊投向了另一个他很热爱的领域——开源软件。马克呢，本身就是一个 Linux 用户和开发者，尤其是钟爱这个德变的发布，这德变的一个版本啊，中国把它叫大变。德变的话，我以前录过一期这个什么，我以前录过一期电台专门讲德变操作系统啊。德变实际上是一个很美好的爱情故事，是吧？一个女朋友的名字加上一个男朋友的名字，但这个男的去世了哈。但他去世也没有关系，好像最近前几天吧，是13，德变13发布了，好像大家也好像不是很在意了。但是德变他确实开创了一个流派。就 Ubuntu 呢，就是基于它的一个这个流派，就是开发的嘛。就是 Debian 呢非常非常重视的是什么，极致的稳定。比如说哈，我现在当然是用 Ubuntu， 如果人家让我推荐的话，我基本上是推荐 Debian 跟 Ubuntu。 为什么？因为 Debian 的这个发布周期非常非常的长，因此呢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稳定是第一要位。 就是因此你装一个得变的话，你可能用十年都不用换。为什么？因为它更新非常非常缓慢。像友邦 2的话就不行，半年一次，然后出一个长期版，是一年半出个长期版，但它再怎么长期它也不如得变长期。但得变也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的配置是比较旧的，软件的版本都是比较旧的，它是追求稳定，它不追求新的功能新的什么。但是友邦 2呢，是另一个，也不是特别极端哈，有极端的比友邦 2极端的多得多。友邦 2是一个一直在更新，它有自己的更新频度还是比较高的哈。然后这个马克呢，他就这样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讲呢，基于德变的 Linux 发行版本，这样既能继承德变的强大和稳定，又能做到更加的易用、更加的人性化呀，也可以就是更加迅速和这个快速的一个发布周期。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创建了这家公司哈，叫 Canonical 这家公司，就招募了一批顶尖的德变开发者。以后我可以，我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讲一下招募的那些人也他妈都是很牛的。他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明确，就是为人类打造一个 Linux， 叫所以他的壁纸呀，经常你会发现他这个操作系统的壁纸叫 Linux for Human Beings。 这个项目呢被他叫 Ubuntu， 也有好像叫 Ubuntu 还是 Ubuntu 哈。这个词的话，它实际上是源于一个非洲南部的一家叫祖鲁语和科萨语，它的背后啊隐藏的是非洲的一个哲学嘛，它的核心理念就是用英语解释叫做 I'm because we are， 中文理解就是说我是因为我们而存在，就是我是因为我们才存在，就是人类中的一员嘛，就是特立独行的人肯定不行，就是集体主义啊，乐于分享，也不能叫集体主义啊，有点侮辱人家了。就是他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关联社区啊，或者共同的人性。这个友邦 2也不是他发明的嘛，他这个曼德拉呀，包括什么，就是曼德拉大家也应该知道哈，曼德拉呀什么都曾经用这个词，包括什么图图大主教都曾经用这个词来描述，就是人类要有这个要结束什么种族隔离呀，以及那些是吧，很伟大的理想。这个马克呢选择了这个名字之后，他就也就完美的诠释了他对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愿景嘛，它应该是有一个社区来构建的啊，服务于整个社区的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去使用它、修改和分享它。这种乐于分享的精神，也就是正是开源运动的一个核心嘛。这个Ubuntu 跟中国这边合作过，中国这边公司还不停的去宣传，就是第一个有中国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叫什么麒麟。哎，是不是叫麒麟？我忘记了，我没有装它，但是它确实跟这个是非常非常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人家的嘛。这家公司，后面这个与我确实有点关系了啊，但也是我申请了人家的那个 CD 光盘嘛。在2004年10月20日的时候，第一个版本的Ubuntu 就产生了，它叫什么？就是一个动物名字嘛，叫油猪哈 ，Warthog。这个名字看起来是有点古怪啊，也就代表了这个新生系统的一个，它就这么古怪嘛，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2004年10月是发的，它就是 4.10 嘛 ,4.10, 如果隔年11月份发，一个4月份发嘛，隔年显然就是 5.40, 然后再就是再隔的话就4月份一个，10月份一个，就这样不停的发嘛，就是6个月发布一个新版本。它并不是同一个组，它有几个组嘛，就是你发一个，隔几个月可能你会发一个，它是每6个月发一个新的版本，可以让这个用户持续的获得新的软件功能。比如说现在可能稳定版就是 24.04， 那么下一个是 24.10， 那么 24.10 就不是长期稳定版哈，它是再下一个也不是，然后呢，就是零是一个，一零是一个，我们可以想想，你6个月发布一个嘛，总有一天，要么轮到这个组，要么轮到那个组嘛，就是长期版本它会维持一个。然后呢，当年它是推广这个Ubuntu的话，可能尼考这个公司啊，它推出了叫 Separate 的这个服务，就任何人，我说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一下，就是呢，你可以申请多少个？ 我申请了是100个，我申请了100个光盘哈。它这个光盘里面是有两个光盘，一个光盘是叫 Live CD， 就是你可以插在你的光驱里，当年还是有光驱的，然后呢去这样运行一下。另一个呢是安装的，就是我有这个 4.10 这个哈，哎 4.10 这个东西。然后我为什么申请了这么多？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啊，我就站在我们那个食堂的旁边，然后人家每过来一个男的，哎，我基本上只送男的，因为女的我觉得她也不会装嘛。然后我就因为女的说实在她真不会装，连 Windows 都不会装，都会找男生去装嘛。所以呢，我就给他们呢，然后他们就看一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嘛。然后有的接过去，有的就不接过去。然后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发了嘛。发了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周边这个垃圾桶里又出现了，又是我发的，然后你再从垃圾桶里再挑出来，然后呢再站在这个食堂门口就这样去发它。然后发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事，也不能叫搞笑的事情，就是它是从荷兰寄过来，我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我被警察叫去了嘛。就是警察不理解，你他妈整了这么多光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宣传什么东西？我说我就给他解释这个，他们不相信啊。他说是外国资助你的。我说不是啊，我说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这是一个 Linux， 你跟警察讲 Linux， 那肯定啥也不懂嘛。然后呢，他把包拆了，就是那个从荷兰寄过来嘛。我那个那100个都是从荷兰寄过来，因为我看到那个 Holland。寄过来，他说要交钱嘛，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个这个，警察肯定不信嘛，觉得这不可能嘛，这肯定是你这个，他说你把光盘的东西放出来我看，我说我这个也没电脑啊，然后他们整了台电脑有光驱的，说你就在这里放出来给他看，这万一你是一个 Windows， 然后你插进去他肯定什么都不放，我要跟这些警察去解释。我要跟他警察去解释，我说这是一个操作系统，你没有办法在这里放。他们就觉得这是个光盘，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哈。但是也确实解释了很久，然后我的东西第一天就没有被取过来嘛，没有被取过来之后，他们就说要没收了嘛。我说这个没收也不行嘛哈，我就去，就过两天我就去问一下，最后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最后，反正是少了一些，但我也不在乎嘛。少了几个，反正也是送给别人了。最后那个包装也破破烂烂的，我就运回来了嘛，运回来去发。反正确实跑了好几次这个警察局，我才知道哦，警察局连这种东西，你国外寄过来的这些音像资料啊、光盘啊，他都要查。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放进去啊，肯定比如说你是练什么功啊，或者练什么，里面是可以放出来。我说这个是放不出来，是一个操作系统。然后我给他解释，他又不能理解，我就不相信你在网上随便这样一查，人家就给你寄过来，也不花钱。我就说对呀，就这个样子，他就不能理解。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人能理解了，但当年确实是不太能理解。就有帮助的话，他一个第一个就是他每一个版本都是以一个动物嘛，对，一个动物来够命名，它每个版本都有一个动物，第一个比如说是油猪，第二个可能是个小鹿，还有蜜獾啊，什么都有哈，以直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版本。有帮助的成功啊，我觉得它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人文嘛，人文精神，我一直觉得它确实很人文嘛。然后我应该还能找出那么三五个这种当年的那个光盘啊，4.10的那个光盘。然后至于这个马克这个作者哈，这位曾经的互联网新贵，还有这个太空游客，他也自己的远见和财富为开源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没有选择复制硅谷的成功模式，而是从这个非洲文化然后吸取灵感哈，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属于全球社区的产品。有帮助的故事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技术梦想还有人文精神完美的结合。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你致力于为他人创造价值，当你相信我是因为我们而存在时，你就能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力量。